刚才我们讲到第四戒，第四戒是讲神和人之间的合一性，以基于这个第四戒的神和人的合一性，使人能够与神同行、同心、同工作、同休息，甚至这个与在神的这一点特性里面，人不但与神有这样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人和被造之间都要以这个恩典的关系进入神的安息里面。然后我们就看见第五戒讲到孝敬父母是与人要敬畏神相对应的，第六戒讲不可杀人，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第七戒讲不可奸淫，因为神命定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可以有第三者。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是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所以当你去奸淫的时候，你是侮辱了神的形象。第八节讲不可偷盗，为什么不可偷盗？因为人一切的所有都出于神，不属于自己的你不可以去妄取。从一开始耶和华就命令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人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说叫偷吃，违背神的禁令。第九戒说不可做假见证，为什么？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之父，当初在伊甸园里面蛇就在那里做假见证，神岂是真说如何如何了，然后就说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假见证就是谎言，与神的真实是绝对违背的。第十戒说不可贪恋，为何不可贪恋呢？在罗马书第七章特别把贪心列出来说，非诫命说不可有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因为贪心是虚万恶之源，贪心是出于人的以自我为中心，为了满足自我而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欲望，贪心被遏制是大有好处的。当然十戒只是一个原则，今天我也不过就是把十戒的原则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使大家思想到当神造人以后，按照人的神的形象造人，并且给人一个关系性的时候，神制定这个约、制定这个诫命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入一个神圣的关系里面。只有人具有神的形象，人才能够与神有关系性的对应，能够互动，能够相交。而神的形象是神给人的身份，是神创造的，是神建立的，而且是神维护的。神维护人这种形象，人堕落以后，神的形象虽然被污损，人堕落以后虽然人与神隔绝了，但是神始终没有与人隔绝，人还在神的计划中，在神的护理之下。所以马太福音才说太阳造好人也造歹人，使徒行传十四章才说神造的这一切使这个世界能够正常运行，原是为了使人在这个环境中间懂得神的看顾。我们要知道一点，人的身份的极其特殊性，这种被神赋予的特殊性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可以被剥夺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剥夺神和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人纵然堕落了、败坏了、远离了、受到咒诅了，甚至要受审判，但是神还照样按照他的旨意把这一切都调整过来，他调整到一个最好的地位。所以我们上次谈过，神的形象是神对人最大的赐福，是神送给人的最大的礼物和恩典。当我们明白这个神的形象以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神和人的关系里面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神一直提醒要人注意的。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神赋予人他的形象的时候，我们说他就给人了一个意志，这个意志里面就有了一个自由，而这个自由是人作为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之一，不能说全部特点都在里面。理性、感性、意志这三方面都非常重要，而意志的自由有自由的对应，才叫做关系性的对应。如果没有自由，关系性的对应就已经被抹杀了。当你有自由的时候，你才能对神对你的爱你有回应，这个回应你才能够表现在你爱他、你信他、你顺服他。而从进一步更进一步，我们讨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因为自由必须有规范，这个规范就是真理性的自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特别讲到，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有在真理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我们常常喜欢打一个比方，你开汽车的时候，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你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你不遵守交通规则好像是自由了，这个自由就造来对个人对别人的伤害。所以自由必须规范的自由，当我们看到与神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神创造了人，人的自由是在神赋予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关系里面的，我们叫它创造律。人不可以越过神的创造律，得到一份创造律以外的自由。刚才我们也讲了，神造人，造了造去，造的最好也就是人，也就神和人的关系里面，人的自由不可能越过神和人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人不可以得到一份神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人自己的自由，人的自由是在神的管理之下，在神的律之下的自由，而这个自由是神赋予人的最大自由。这个最大的自由也不过是在神里面的一个相对自由的自由，因为人不可能脱离神而存在。所以人要清楚地知道，被造者与神之间确实有一个奇妙的对应关系，这个关系奇妙到了极点。刚才也是从爱，从各个方面我们看见神，从尊重我们看见神，从各方面都看见神的时候，我也讲到神已经把人提高到了一个最高的限度，但是这个最高的限度仍然是被造，被造和创造就不能对等，不可能对等。所以记住，神和人有奇妙的对应关系，但是人和神却不是一种对等关系。人要需要对神有个越来越深的认识，越来越认识到他是神，我是人，这个关系是绝对的，因为神和人之间那个鸿沟是无限的。神的无限，人的有限，是神创造的特点，也是客观的存在。人就不可能无限，人就只能有限。所以人的与神的关系，人的自由必须是有依附性的自由，人的自由是被造的自由。人要知道自己被创造是因为我因创造者而存在的，如果神不造我，我就不存在。同时我被造是为了他而存在，而存在的他造我是为了他自己而造的。我们不能离开神，永远不能离开神，无法离开神，主观上是不能，客观上是无法。你想离开神都做不到，因为人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创造和被造的关系。人脱离了他的神，人就一无所有。 这个桌子离开了这个主人，这个桌子客观上是个桌子，它就毫无用处。一幅艺术作品如果没有人去欣赏，这艺术作品就毫无作用，再美有什么用呢？所以请记住，人是为神而创造的，人是必须因神的创造而有他的存在的价值的，这就叫做人的自由。从另外一方面说，人还要搞清楚神有决定人的命运的绝对主权，因为他是神，不因为你被造为极其尊贵，不因为你被造为极其美妙，就失去了创造者的主权，因为这个主权也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能抹杀忽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人仍然有一个相对应的相对的自由，这个自由的正常发挥必须是在神里面，他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所以我说他有规范性，同时被造者也可以决定回应方式，就像刚才姊妹所讲的，我可以决定我是否顺服，这个自由我是有的。但是要记住了，你顺服神是自由的正常运用，你悖逆神是自由的逆向运用，逆向运用的自由就不是真自由，因为真自由必须在规律里运行才叫自由，脱离了规律的自由就不叫自由，叫毁灭，叫毁坏，叫堕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我们才知道作为神的心意是叫人能够成为神的对话的伙伴，作为神的心意，他为爱而创造，所以他与人联合，同时他也非常愿意使我们被造的人进入神的荣耀里头，并且至终能够成为神的荣耀。像圣经上所说的，男人是神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男人女人都联合起来合为一的时候，人就是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离这个标准相差的甚远。但是我们也知道，当神被造，人被造以后，我们既然具有了神的形象，我们就有了自我，我就能够运用这个自由来爱我的主，爱我的父，信我的神，顺服他。这个自由的运用就是一种可爱的自由，美妙的自由，顺性的自由，真理的自由。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人的自由是神的创造，当神创造你赋予了你自由的时候，你既有了这个极大的恩典的得着，同时运用了这个自由，乃是为了叫你更深刻地认识你的创造者，与他相回应，是与他联合中间，你们的关系越来越深，越来越厚。所以我们还必须更深入地讲到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有他相对的自由，但他太小，必须在父母的维护之下。当孩子逐渐长大以后，他的自由性就越来越增加了，他懂得爱他的父亲，爱他的母亲，懂得听他父母的话，他也知道有的时候会搞点小动作去违背他的父母。但是他的自由如果顺心的时候，他是逐渐的越来越体会他父母的心，而父母越来越对他有一个相对的自由中间对应的关系。你叫他，他会答应你，他也会叫你，你也会答应他。他的思维逐渐的就成熟起来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可爱了。夫妻之间都有自己相对独立自由，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但是这个自由都在一个共同的联合中间是被约束的。丈夫的自由必须不能够脱离妻子，妻子的自由必须不可以脱离丈夫， 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相对性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了。当你没有结婚以前，当你没有恋爱以前，你有绝对的自由，你有结婚的自由，你有不结婚的自由，你有爱人的自由，你也不爱人的自由，这个自由你都有。但是一旦你进入这个婚约里面以后，你的自由就被这个约所约束了，就进入这个真理的范畴了，进入这个律的里面了，你的自由就相对了。但是这个相对的自由正是为了达到更大的和谐和相爱所具备的，而不是让你用这个自由去破坏这个约，破坏这个关系，破坏这个爱。所以当我们懂得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知道神给了我们自由，神要我们善用自由。于是我们就知道人有我是神最大的恩典，因为这个我就代表着你有理性，代表着你有感性，代表着你有自觉性，代表着你能决定一切的那个自觉性。这些当你都有的时候，你就能够运用这个我去爱神，你也能用这个我来保守神和我之间的关系。同时我这个我也可以滥用，当我高举自我的时候，当我不满足于我与神的这种对应关系的时候，当我想与神对等的时候，我就破坏了这个自由，破坏了这个关系，结果就是当初魔鬼走的道路，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不满足于他一个被造的天使长的地位，他要与至高者同等的时候，结果圣经说你必堕落到阴间，这个堕落是他与神远离背逆的结果。我常常想，你脱离了光明就是自然是黑暗的，你不用被光明惩罚你就已经黑暗了，你脱离了真理你自然就是谬误的，你脱离了圣洁你自然就是污秽。你想与神同等，你想高过神去，你破坏了你与神之间的正常关系，这关系的破裂，你就自然的变成了那个污秽的败坏的。所以罪是人的自我为中心的本性的泛滥，罪当人高举自我的时候，人就与神为敌了。反过来，当我们懂得神和我的关系的时候，当我越来越清楚神和我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谢他，神的恩典与人的感恩相对应相遇的时候，我的生命里面就体现了我这个自由。神的恩典加于我，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是一个堕落的人，是个罪人中的罪魁，是应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间，是面临神的审判的时候，我看见神的恩典，看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挽回了我，救了我，他的恩典才使我有了一个正常的回应，这个回应叫做感恩。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与人的感恩相遇，人的生命才能体现神赐给这种真正的自由。反过来，人拒绝神的呼召，人拒绝神的规定，人不肯去顺从他，就破坏了这个自由。神要我们到一个地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神，他是神，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人，我是人，我不过是个有限的被造的渺小的人。虽然神高举我的地位，让我很尊贵，虽然神让我能够与他对应，虽然以他的爱加在我身上，但我终究是一个人，我不能够脱离我的神。我与神的关系是依附的关系，我的独立是相对的，在神里面的独立，而不是离开神的独立。这叫守住被造的本位。为什么我们讲这么多？其实只要讲清楚一点，就是人当初在伊甸园里犯罪，就是人根本就没有把这些问题捋顺。人要高举自我，人要与神同等，人要如神那样 有标准能知道善恶，本来神就是善恶的标准，爱神尊敬神就是善，背逆神就是恶，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善，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恶。因为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是标准，神说你不可吃，说的这句话就说明我是标准，你到底以我为标准不吃呢，还是以你自己为标准呢？您怎么说？夏娃怎么看？夏娃看是人就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说他要把自己高举到一个与神同等的地位，使自己成为善恶的标准，他不要神的标准，要以人的标准，把自己高举到一个与神对等的地位，甚至超过神的地位，他才可能废掉神的标准立人的标准。这个叫做犯罪，这叫做高举自我与神为敌。所以人堕落是从这里堕落的，所以神预备的救恩正是为了把人一点一点的带回到给重新认识神和人的关系的地位，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来。神为了这一个计划，神准备的时间是在创世之前预备好的，在时空里面体会体现出来的。所以我就说，从创世以后，从亚当夏娃被造又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直到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期间经过了这么多的年，其实神的工作一直在那里进行。因为我们今天一直要往下讲的时候，我们还要讲到下一个工作，就当神造人以后，为了确定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了约，而这个约实际上就是律法的一种体现，律法就是以约为形式体现为神和人的关系的。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例子，使大家懂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是神的形象，人可不是神。神的形象和神之间是有绝对不同的，神的形象只说明你有很多地方像他，但可不是他。是和像是绝对不一样的，人要清楚自己不过是个有限的被造，人的每一点上都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的，但是每一点上又不是神，所以人只能归向神才能活出神的形象，人背向神，人活出的就是自己。咱们打个比方，镜子什么作用？镜子就是反映你的形象，镜子是不是你？镜子绝不是你，镜子也绝不是我。当然这个例子不一定准确，反过来你拿着一面镜子，假如是镜子自己有感觉，镜子看着自己挺得意，嘿，我就是你，错了。因为反正反过来你把镜子一对反一个背面对着你的时候，镜子仍然是镜子，镜子里面就没有那个形象了，没有了。所以镜子面对这个它的主人的时候，镜子可以反映出形象来，镜子背对它的主人的时候，镜子还不过就是个镜子而已。今天我们人作为一个被造者，所以耶稣圣保罗就说了，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什么意思啊？我们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出神的一些形象的光辉，但是要记住，我们本身不过是个被造的因着我们神的荣耀而存在的器皿。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一无所有，我们回到神里面，我们就样样都有。但是我们这个关系永远要把它搞准确搞拟定，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子，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被造，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所以神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就确定了这个关系。而这个关系从开始神造人之前神就准备好的，因为人被造就原是为这个目的被造，人被造的最高程度也只能达到这个地位。同时 神也要叫人明白这些关系，然后把人领回来，领到他面前来。耶稣基督讲过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大家都非常熟悉。父亲和儿子一个关系是确定了的，父亲是产业的所有者，儿子是产业的那个承受者。儿子不甘于这个地位，儿子要带着自己所承受的产业远离他的父亲，要一个自己的自由，不要一个依附于父亲的自由。结果就是挥霍，到最后丧失了一切，变成一个绝对的不自由的，就是一个放猪者，连猪吃的豆角他都吃不上的光景。然后他才明白回来，当他明白的时候说，我起初在父家里我是如何，哦，现在他想起来，哦，原来这个关系被我破坏了，原来我在父家里他是父，我是子，我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的爱，我在他的里面享受他赐予我的产业。这个关系的确定使我能够非常自由非常快乐，但是我要一份另外的自由，我要一份独立于我父之外的自由，我要一份自我为大的自由，我不要被他约束。结果我反而丧失了一切，现在我要回去，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父怎么做的呢？父亲是天天等候他的儿子，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是的，他不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不经过失而又得的过程，他不懂得这种真正的父子关系，他不懂得这个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他不懂得这个自由应当如何正确的运用在规律里面。当他懂得一切的时候，他就又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的继承者，能够在富家里面得到最高的快乐。当然人的比喻总是有限的，无法反映神的整个创造的计划规律，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这里面体会这位为父的心，体会这位我们的神的心，体会神为什么要叫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心。那么刚才我讲的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引入下面一个关系问题，就是这个关系还要与人立约，以借着神和人之间的约把这个关系固定起来。这个约就是一个神单方面与人所拟定的约，替借的约。这个约就是所谓的法律规范的义务。这个约要指出神为主为父和人为子为仆的相应关系。这个约是神向人表达出他和人关系的一个规章，同时也是对人的一个要求。这个约即使不定也是存在的，就好像父母和孩子之间有约没约，现在法律有规定了，什么父亲母亲要负什么责任，孩子要负什么责任，甚至国外时候规定不可以对儿女虐待，如果你打了你的孩子骂了你孩子，孩子有权上告，这是现代的规定了。但在过去没有这种真正的正式的约的时候，这叫约定俗成。当你们夫妻俩决定生孩子的时候，你已经事先想到了你要怎样的对待你的孩子，以及你与你的孩子之间的一种正常的关系。所以父父子子这种关系是天然的，父亲就有责任要抚养你的孩子，也教育你的孩子，这叫做生和养。生养众多，不但要生而且要养，不但生下来还要教育他成人，一直他完全成大成人能够独立的生活的时候， 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都是一个神创造中间的一个很自然的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成文的约。但是神不仅要这种不成文的约，神为了叫我们懂得他的心意，神还要具体的把约赐给我们。记得约，神向我们表明他是神，表明他的不变。神的不变的神性就体现在他向我们人不变的心，他永不改变，天地万物都要改变，我们的主永远不变。当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到几方面呢？首先我们想到天地万物都是被造的，天地万物都要毁坏，天地要像衣服卷起来都过去了，神永远不变，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但是这位永远长存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他跟我没关系，他长存就长存好了，我毁灭就毁灭好了，我变就变好了，你不变就不变好了。所以更深的关系乃是在于这个不变是与我有关系。当这个不变与我有关系的时候，神就与我有关系了。所以当我们唱赞美诗，天地万物都要改变，耶稣不改变的时候，我们所体会的他爱我的心是不改变的，他对我的救赎是不改变的，他在我身上成就的美意是不改变的，于是我们的心就得到了安慰，就有力量，就能够回应他。所以这个约就向人表明，我们这位永远不变的神，永远长存的神，当他造了人以后，他对着这一群孩子，他的心是永远不变。他造人的旨意如何，造了以后无论我们怎样，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美意。他借这个约把这个约安定在天，把这个约写在石板上，写在纸上，写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他要借着这个约把他的旨意成就，把我们带到他和我们之间关系中的最高层次上，使我们真正能够与我们的神相回应，真正能够与我们的神相和谐。所以约就是神和神的形象之间的关系的连锁，神不变，约就不变，不因为人变，不因为人被约，约就被废除，于是我们就有了保障。为什么我们总是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固然是圣经早就讲过的，其实从约里面就可以反映出来，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立约是要把这些具体的规范写在石板上，写在批卷里，写在心板上，叫我们认识他，好叫我们敬畏他，信靠他，顺服他，并且按着约的规范我们来敬拜他，好叫我们一举一动都行走在他的规律里面，在规律里面与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体会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是神实践恩典和应许的赐予，是向人施恩的管道。约是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那种合乎他自己心意的关联，好叫人在神的圣洁的爱里面成为神终极的伴侣，体现在父与子、父与妻透一身体的合一上。大家仔细看圣经，神为了描述我们跟他的关系用了多少个词汇，最好的关系词汇都用在人身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大懂得看雅各书，我觉得雅各书说什么呀，就是不明白，有时候还胡思乱想，什么这玩意儿的恋爱都跑在圣经里面。后来我慢慢懂了， 当我懂得以后，我有相当长一个时间特别爱读雅各书，因为在雅各书里面，神向人表达了那种最深刻的爱，而这种最深刻的爱就借着恋爱关系的爱向我们表达的无余和淋漓尽致。神向我们表达的爱常常就是这样表达的：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母亲，你是我的孩子。新约里面讲，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不错，他是我的头，我是他的身体。夫妻如果还可以有暂时被约的问题，头和身体怎么被约啊？怎么分离啊？夫妻之间如果其中有一个生病死了，你就为了纪念他一辈子不娶也可以，你愿意娶一个是跟你说，但是你还存在呀。但是头和身体之间能够分离吗？谁能把脑袋砍下来你还活着，或者是头是活的身体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就神就用尽一切的人间可以领会的创造的最高奇妙的方式说明神和我们的关系。这些关系都用约的形式表达出来，应该说圣经就是这部约，从始到终都是神向我们叙述他创造我们的目标和他如何去做的。通过圣经要我们体会他的神性、他的全能、他的奇妙，通过圣经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特性和我们和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这部书叫新旧约全书？因为这是一部约书，这是一部约书。其实大家知道，律法固然我们一般经常想到律法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上从神领受颁布给以色列人的，不错，那是狭义的律法。到了新约时代，把整个的旧约就通称为律法，细分可以分先知和律法，再细分还可以分成几种特点，但是总体来说就叫做律法了。而我们今天为什么总说律法就是约？耶稣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因为这个约到了耶稣基督来就全成全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恩典的约。这些道理我们以后还会细谈，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律法成为训蒙师讲清楚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一切东西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讲清楚。所以我们要体会到约是在创世之前神就预定的。这句话最简单的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最明显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这个约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句话从创世纪讲起，这一直讲到启示录。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先看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这是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讲的一句话，是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句话就把约的一个中心概念带出来，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们从三十一节念起，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葬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圣经里面无数次的从头到末尾重复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反映出神的心意来，就是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心意从始到终就是神的唯独一的一个心意，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神把这个话再一次成全。所以我们看启示录，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刚才在耶利米书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观念，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逆我，现在新妇装饰等丈夫了。下面怎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都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以后我们知道这句话成就了，在短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里面，这一切都要成就。这个短短的时代可能是几千年，对我们这个人来说可能是短短的几十年、十几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中间，神要我们懂得的是什么，就是要将我们懂得他的心意。这个旨意、这个应许就随着神创造计划向前推进，逐渐逐渐的向人显明了。所以我们知道约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其实当神造人之前，神就已经有了约。神造人的时候，神就已经与人有了约，而且从根本上就只有一个约。虽然我们给它分成亚当的约、分成旧约、分成新约，大家如果注意，圣经上有很多个约。一开始是亚当的约，或者叫伊甸的约，然后我们注意挪亚的约，然后注意亚伯拉罕的约、以撒的约、雅各的约，然后是西乃的约，然后是神与大卫的约，等等等等约，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与人立了新约。其实只有一个约，这个约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和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体现。自从神决定创造人，自从神创造了人与人建立的关系以后，这个约就存在了。它不成文也是约，它成文也是约，不成文的约要进入成文的约，把它固定起来。因为人已经有了文字，人要借着这个约更深刻地去认识神，认识人、认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严格的来说，这个约就是神实践他的拣选的爱，实践他赐下的恩典的一个管道、一个工具。这个约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是神单独制定的呢？因为神是创造者，他与被造者制定的约以他为主赐下来，虽然是关系到双方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内容都是神 为我们预定，因为神是真理的神。作为真理的神，他要用他的真理的规范与人立约，使这个约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而这个约向我们显明的，刚才我讲神的那种不变的神性，就保证了我们这个约的第二方面，这个人不管是如何的被约，这个约却不被毁坏，这个约依然存在，是不变的。这个约是神以他自己的创造和救赎作为前提的，他让我们接受的人也必须接受两个条件，第一点是神拣选我们的条件，第二点是我们回应他救赎的条件。神的拣选就是我们